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2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解析南中国海的情势，还要带您关注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刚出的新书《余生》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对于两岸交流还有台湾内部政治情势都非常有研究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亚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赵全胜教授。赵全胜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好，东宁好，博弈好，吴汉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现场讨论哦，可以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现在我们马上就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根据了民间新闻卫星公司的卫星图像，显示了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部署了红旗九号防空导弹系统，其中包括两个地对空的导弹基地和至少8辆防空导弹车以及一个雷达系统。那么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随后证实此事，台湾国防部也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与此同时，美中双方对于究竟是谁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则是各执一词。下面我们先来听一听美中双方的最新回应。
我们认为中方说过他们无意搞军事化，这不只是基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国务卿克里会晤时也同样说过，而他们具体讨论的就是南中国海问题。我知道我们经常重提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但是他的讲话也得到了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响应，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很有根据地说，中国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西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防御设施，这完全是正当合理的，旨在提升本国的防卫能力，国土防卫能力。这与所谓的军事化不相干。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有信心、有智慧，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好，听完了科比跟洪磊的回应，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我们看到了这个美中双方可以说是各说各话啊。这个美方指责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那么中方则是说，这甚至这个新华社还发表文章说，这个美国其实是贼喊捉贼哦。究竟这个南中国海军事化这件事情上，究竟美中两方谁的责任更大？军事化这个概念在南中国海应该如何厘清？美国的军舰如果进入的话，究竟算是自由航行还是所谓的军事化呢？您的看法？
对这个最新的这个发展啊，确实是一个带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也是典型的一个，也就是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边叫 action reaction，就是说你有一定的行动，那边就会有反应。所以在这一次出现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呢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舰船进入这个地区，然后中国呢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反应。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更大的一些背景。那么什么背景呢？就是说这个其实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本身是两个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在南海。再有呢，西沙群岛呢，中国方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包括这个它的导弹的安置，不是说这一次。那么这一次呢，就突然把这个新闻拿出来， 这个是一个有一个时机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传播的一个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啊，然后美联社的记者叫 Marty Lee， 就在问这个问题，说那这个如果中国是部署了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行动，那美国的这个舰船如果进去算不算军事行动？那反过来就是说那不算，那算自由航行。所以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它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那么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更深的一些背景，也就是说呢这个会不会呢是要在利用这样的一个行动啊来凸显美国在这个地区这个领导地位的这个不可动摇，那么呢同时呢也是给这些周边的一些小国做出一个态势。那么特别呢还发生在这个东南亚东盟啊峰会和奥巴马峰会期间，来用这个表示一下。那么大陆方面呢，因为这个又不是第一次开始，也是呢很坚定地表达了他的意见。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其实再往下问一句呢，就是说呢大家还是要看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军事行动啊是外交政治的一个，外交政治解政治外交解决不了，那么才到了军事行动，是吧，它的一个更高的一层，也就是说政治外交方面的目的到底在哪里。所以在这方面呢应该说呢中美两边呢在这个问题都要想清楚。因为说你比如说你如果进一步的这个往前推进，对吧，像这个舰船进入也好，那这个中国方面进行这个导弹的，那么将来这个安置也好，将来万一出现了像当年海南
撞击事件
这样的一个擦枪突发事件的时候呢，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出现这样的事件双方呢才要坐下来把这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呢要有一个很多的一个考虑。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就是说要一个，就是双方各自要问一下，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如果美国说美国方面说我派这个舰船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中国方面屈服，或者是给他一定的警示，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就有两点，要看一下过去的历史，要看一下今后的将来。那在历史上讲，那美国用这样的一个武力凸显武力的方式
威吓性的
对吧，威吓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那过去都知道中美之间也交过恶，也打过仗，对吧，你像这个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等都有过这样的，我想美国他也不愿意进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从中国大陆方面也是这样，中国大陆从邓小平现代化之后，对吧，搞这个现代化也是那个习近平也提出来嘛，不对抗不冲突嘛。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也是不想看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这个，那么也就是说呢保持这个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和和平应该是两边共同一个愿望。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就是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将来，将来下一步怎么走，我觉得这个呢都要想清楚，
美中两国领导人都要冷静思考，
都要想清楚。
好，以上请教这个台北来宾有关于台湾的观点哦。那个吴汉教授，我们知道台湾选后正值这个新旧政权的一个交接期，但是开春以来我们看到这个北有朝鲜半岛的危机啊，南边又出现了南中国海美中之间的角力，看来势必会牵动两岸关系跟美中台关系了。您认为这个不论是剩下几个月任期的马总统，或是即将上任的这个民进党新政权，应该如何因应目前南中国海的情势才是最好的呢？
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小心谨慎的问题。特别是从这个朝鲜问题，还有台海问题，还有到南海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在过年之前，美国这个国务卿克里跟大陆之间的一个这个互动里面，就特别谈到了这三个问题。那当然这也是就是中美现在目前角力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台湾问题，台湾在这里面其实是在问题中，它不是在问题外，所以在这个地方，不管是马英九政府，或者是即将上任的蔡英文这个总统，那么未来都在这个问题上要小心谨慎。 那当然，因为这个会顺了孤情失少意，就是到底你是选边站，还是你是保持一个中立？可能有的时候连中立的条件都没有，你就必须看情势的发展。那么到底谁对台湾比较有利，相对有利，你就必须采取那样的方式。就好像去年年底12月，这个马英九总统本来想上太平岛，结果被美国就是劝阻了。那么最后因为军售的问题，可是到了1月呢，马英九总统决定还是要去。那么这次要表达台湾利益之所在。那么当这一去呢，对美国来讲，美国就很不高兴，因为觉得这样是不是两岸会走到一起去。我觉得这个台湾表达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并不见得就表示两岸一定会去走到一起。但是如果没有去表达，这件事情就会被戳掉了。尤其当美国在支持菲律宾，在把它提到这个就是南海问题，把它送到这个国际法庭上，最后是不是一面倒向美国的主张或者菲律宾的主张，甚至于我们把我们太平岛都已经就是这样销声匿迹掉了。我觉得这个才是知识体大。所以不管是这个马英九总统，或者是未来的蔡英文总统，对这个问题也都是要很小心。所以最近像这个李登辉特别提到了说钓鱼台是日本的，所以蔡英文这个马上要回应，就是说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是台湾的。那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想对于一个执政的者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回到华府现场。刚才这个吴汉教授提到美国最关切的东亚几个冲突热点，包括了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刚刚也提到这个钓鱼岛的问题。下半场我还会再继续谈哦。这几个热点目前好像看来都在持续的升温。赵教授，您是东北亚方面的专家，您看这几个冲突热点哪一个目前看来的情势是比较危急的，而如何避免危机？您刚才也提到说各方的领导人应该要冷静思考，究竟解套的关键在哪里呢？
对，应该说在亚太地区有四大热点，两个传统的老热点，也就是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这个自马关条约以来100多年来，不管这个风风雨雨都是这样。那还两个新的热点，一个东海就是钓鱼岛，一个南海，对吧？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从目前来看呢，朝鲜半岛是风云密布，对吧？现在这个主力战机啊，美国的主力战机都过去了，日本也在美日之间。另外呢，还有萨德导弹，美韩之间也在谈这个事儿。那么大陆呢，当然在如何应对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困扰的地方。当然了，还有金正恩嘛，对吧？这个是最不可估摸的这么一个因素，对吧？一个定时炸弹。那么再有比较热的就是南海，对吧？南海现在刚刚已经提到了永兴岛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原来是在这个南沙群岛，现在到了西沙群岛，对吧？所以这里面整个都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我有这么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要看两个新的热点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我们可以看看两个老的热点问题。就是自这个冷战或者冷战之后这一段，二战之后是怎么得到管控的？那么我的观点呢，就是说一定要中美之间合力，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管控。比如朝鲜半岛，朝鲜半岛这么长时间没有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那主要是中国和美国，那么以六方会谈为代表的。那么当然了，六方会谈现在并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是中美在主导这个事儿，来使这个事儿呢，或者用个词儿叫 under control， 就是使它不至于失控。那么如果中美之间不走这条路，而变成个对抗，这个后果就很难说了。那么台湾海峡基本上也是在中美之间这样的一个管控的范围内，这个有很多历史上的发展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使台湾海峡呢不至于走向这个由于两岸之间的战争而把美国给卷进来。所以这就是当年小布什啊为什么要极力的这个制止 陈水扁走向走台独这个路，而且还用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嘛，当年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就是说呢，中美之间要把它放在一个可管控的。那现在呢，这个东海呢，也就是钓鱼岛，钓鱼岛目前来看还有一定的这个不是那么剑拔弩张，但是也很难说，因为最近日本议员又有讲话呀，还有这个各路的这个海巡，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没有发生特别的冲突。那么南海呢，也是由于呢中美之间这个望着一个冲突的方向这个在进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使得它的这个温度啊不断的升高。所以我的看法呢，就是说中美之间呀，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呢，比如在安定，比如在这个地区的和平，来达到一定的共识。那么要发展出一定的叫 mechanisms， 就一定的机制，怎么样能够使这个问题得到管控，问题得到解决。比如刚才讲到军事化，什么样的算军事化？这个不是一方就可以定的嘛，不是可以界定的嘛。所以呢，中美之间达到一个共识，这个应该是最关键的。
好的，感谢赵教授，也请教吴汉教授。刚刚我们提到这东亚四大热点哦，包括这个朝鲜半岛、钓鱼岛、台湾海峡，还有南中国海哦。当然，美中两方的合作非常重要，但是奥巴马的任期有限了，现在看来就是系于这个北京的这个习近平，他究竟要如何应对这多重的难局哦？想请教您的是，习近平他面临这么多亚太地区困难的情况之下，他对于台湾即将上任的新政权民进党政府究竟是会耐心观望呢，还是会寸步不让？您的观察，武汉教授。
我觉得如果假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从这个外部形势来讲，对中国已经造成了很多挑战的点，那么再加上中国大陆自己内部上面也有不少问题，比方说经济一直没办法提振，那么将来是不是如何来解决，我觉得这个内部问题可能比外部问题还更严重，因为呢涉及了一个政权的稳定的问题。所以在这种形势底下，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香港它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这个不安，那所以我认为大陆会比较多一点的注意力放在这上面。那么当然在外部形势上面，大体上只要保持一个斗而不破的这么形式大概就可以了。那么当然在两岸之间，我认为刚刚赵教授讲得很好，就是说他已经在中美之间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大家对于台海问题都希望它是稳定和平稳定的发展，所以基本上只要台湾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认为大陆是会保持一定的这个观望，保持一定的耐心。那么除非今天台湾在这个新的政权里面提出了相对这个不友善的一些论调出来，那我想这个大陆会比较做强烈的反应，但是我基本上还不至于到动武的状态，因为这地方还有这个涉及到美中之间一种共同的默契，所以在处理这些热点上面，我相信在台海问题上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么当然在南海问题上面，那么因为这里面台湾也在这里有利益，而且这个也是正是中美在角力过程里面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高点啊。那我会不会再继续再往下走？我认为有可能，因为这个是两个强权之间的一种角力。那么是不是会最后实现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冲突？我想这个还有待双方的自我克制，可能冲突到一定的高度了之后，双方就可能要坐下来寻求这个解决之道。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就南中国海的情势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就简单请教就一个问题请教两位来宾。首先先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您刚刚提到在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上，这个美中两国不但是没有降温了，反而还升温了，不断的校正了。那这个刚刚吴汉教授也提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分析跟观点。那想要请教您的就是说，您觉得这个南中国海继续这样下去，这个温度继续的升高，会有引爆的可能吗？那么台湾当然我们也有太平岛在那边，台湾有可能会卷入吗？一旦台湾就是说这里面的冲突产生了之后，台湾要怎么样因应？您的看法？
刚才我一开始也讲到了啊，与其说这个南中国海是一个军事问题啊， 不如说它最主要的还是个政治外交问题。就是政治外交问题在两边谈不拢的时候就要进一步升级，升到军事。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的看法呢，中美双方还要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还要是，而且这个渠道也是畅通的嘛，要把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不要非要等到发生一次撞击事件、军事冲突，两边才来解决。而且这个问题过去都有过例子嘛，谁也不能用军事上来把谁征服嘛，历史上都有过，刚才都讲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两边呢，在这个问题要讲清楚。现在呢，充分利用各种渠道。那么我们都知道，下个月或者过不久就会有核峰会啊，也可能要出现两国领导人见面的机会。而且刚才也讲到，像国务卿啊、外长啊、中国外长啊，都在进一步的有这个磋商的机会。那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要把这些问题讲清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至于说到这个台湾方面，刚才这个吴教授也引用了这个太平岛这个例子，可以说呢，马英九在他卸任前这个做的这件事儿，上次我到美国之音也讲到呢，恐怕他也是一方面呢要保证这个台湾自个儿在南海的利益啊，另一方面呢，恐怕他也是中华民族嘛，中华民国，那么他也是要凸显一个民族大义。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我看到媒体上现在有的时候讲声索呀，在这个比如说跟中国作对啊，是说呢菲律宾、越南、台湾，其实我觉得这个提法是不正确的。菲律宾、越南这是一码事儿，而两岸之间不存在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什么互相声索、互相争执，它这个地方其实两边有一个心照不宣嘛，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太平岛应该说这个台湾，马英九已经再一次的宣示过，应该呢是旗帜非常鲜明的，而在这方面呢，两岸不会出现问题。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教授，就是上一次马总统您提到在一月份到太平岛去的时候，曾经邀请这个民进党，就是民进党方面派员一起前往，但是民进党方面的回应就是说，民进党的主张是认为说这个南海的问题应该要照国际的惯例来处理，但是事实上中华民国对于太平岛是有管辖权的，如果说照这种国际惯例来处理的话，会不会就是说其实大家就漠视了台湾在这个太平岛上面的这个实质管辖权，或者是说让台湾，您刚也提到其实也有我们的角色跟利益在，会不会就此消失，有这样的可能？
我认为这个疑虑是有的，因为民进党毕竟还没有正式执政，所以他现在可以讲说我用国际惯例，但是国际惯例现在显然来讲，如果以美国为主导的，是有很多东西是对台湾不利的。那么最后台湾在不管是在东海的主权主张，甚至于在南海的主权主张，都会被这个掩盖掉。那所以台湾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而且台湾在国际社会发声的管道非常少，所以如果假如说我们不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国家主张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大概是不会有很好的一个结论。那所以马英九总统必须到这个太平岛去走一遭，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啊，就是站在这个台湾的立场来讲，这个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一个做法。那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一般的官方的表现，就认为说这个马总统不应该去。那假设将来这个按照民进党这样的说法的话，那是不是在这个相关国家的要求底下，那么这个在运用国际的这个处事的原则，那么最后台湾就什么都不要做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即将执政的民进党应该好好的从长计议。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谈一谈您觉得南中国海的军事化究竟是谁的责任更大一些。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山西的任先生，任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因为 咱们这个我提个建议吧，
嗯，
一下子就是说我信息量太大，我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全部的问题我概括的讲述，希望大家有所领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岛屿上建我简短的说吧，就是说一个疯狂的问题和一个自卫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是文明社会了，文明社会讲究的是对人民的爱，
嗯哼，
在这种爱的文明和发光的文明的基础上解决周边的冲突，
嗯，
就是我要讲明的。
好的，感谢山西的任先生从这个人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哦。继续请教台湾这个彰化的姚先生，您对南中国海目前情势有何看法呢？姚先生请讲。
我个人认为啊，
嗯，
那个中国大陆应该给台湾的那个国际空间哦，可以放宽一点，
嗯，
因为今天台湾在那个南海的那个没有发生的管道啊，主要也是中国的因素嘛。而人家讲说合则两利啊，
嗯，
分则两败啊。那我们在中国和中国的那个在中国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哦，应该是可以合作。
嗯，
这个问题还是要看中国了，他不推让也是没办法。
好的，彰化的姚先生，谢谢您的这个提议，两岸之间可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合作。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讲。彭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是我吗？
请讲，彭先生，您在线上。
这个我谈一个观点呢。
嗯，
这个中国南中海呀、啊，
嗯，
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应该根据历史的或现有的一些领海的原则，根据国际法很好的磋商和谈判，这样子是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其中包括太平岛，什么台湾国民党占据了，对不对？
嗯，
那个太平岛啊就应该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要是没有中国大陆近30年的发展强大，可能那个啊就比越南啊打过去了。
好的，谢谢山东的彭先生，明白你的意思了。接下来听众稍微简短一些，因为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我想多接几个电话，我请两位来宾各来做回应跟总结啊。台北的黄先生，抓紧时间，请讲。
啊，大家好，太平岛是不能放弃的，一定要掌握，因为美国在南海这个周遭的那个小国都是美国在管的，所以说美国一直在想在东南亚成立一个小美联邦，这个小美联邦如果成型了，那想问一下台湾要何去何从？
嗯，
台湾根本就没有生路，所以说要走到那里都不行。
好，谢谢台北的黄先生，感谢您。河北李先生在线上了，李先生请讲。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南海的军事化问题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重返亚太，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南中海的军事化。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另外，我觉得这个太平岛，这是中华民族老百姓、中华民族老祖宗留给中国人的这个领土，是吧？你马英九上去是很正，马英九去是很正常的嘛？你美国算老几啊？美国你
表示失望。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
算老几啊？
感谢您，天津的郑先生，请说。天津，
你好，
郑先生，
我确实这个。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刚才这个外交部这个刘建超啊，这个洪来说，中国在西沙这个部署防空武器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那韩国在这个韩国派这个部署这个萨德系统也是无可非议的，无可指责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是公平的说，应该这个。中国是说的应该不足，韩国也应该不足，这是无可非议的，这是我认证。
好的，感谢郑先生。宁夏高先生，请抓紧时间，高先生请讲。
我说啊，联合国的潘基文同志啊，应该是主持公道啊， 既然我是同意人权大于主权的，既然人权大于主权，请联合国给中国安置一亿移民啊，移到美国，再安排一亿移民移到什么呢？澳大利亚，再安排那么两亿移民移到这个什么呢？移到俄罗斯，然后这就公平了。
您下的高先生，谢谢您。我想请两位来宾各综合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回应，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
哎，好，
一分钟。
这个问题很多啊，我就择要而答。那个河北的李先生呢？还有几位呢，都提到了这个太平岛啊。
嗯，
这个太平岛呢，实际是而且提到了两岸携手在南海这个。
有没有这可能性？
这个实际上，你看这个国台办也好，外交部也好的回应啊，对马英九登岛都是正面的，哎，都是说呢。所以呢，我刚才也用了一个词儿，其实，在南海问题上，两岸应该说是心照不宣的，因为对吧？你是
默契，
默契的，所以它不存在一个互相声索互相，而实际上呢是在互相支持的，包括在钓鱼岛。钓鱼岛呢，曾经我们看过有这个，就是大陆的海巡过去了，那么这个台湾的船也过去了，两边呢用这个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用那个水枪在互相打，所以这个问题上两岸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没有公开宣誓的一个携手。那么简单再回答回落一下刚才那个天津的郑先生啊，
是
讲到萨德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这个详细就不讲了。因为呢，就像刚才那个台北的黄先生讲到小美联邦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呢，从美国这个角度呢，它确实有一个美日韩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同盟的圈子，然后这边南边呢又是美国、菲律宾等等，这些又有一个，所以这方面呢，大陆呢确实有一个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赵教授。台北的吴汉教授。
刚刚河北李先生特别强调说，这个这次这样的冲突啊，来自于美国重返亚太，那么中国的快速崛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评论。那么因为也正是因为美国重返亚太，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所以这件事情的这个冲突点到现在一直是没有停止。所以在我们看到的北韩问题、看到的台海问题、看到的南海问题，其实是一连串的，也就是说到处都是点。那么这个造成了一个中美冲突要不断的去，就是不断的有问题，要让中国不断的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现在考验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把这些这个炸弹的引信呢，都能够安全的拆除掉。那么看起来有些热点呢是在控制中，可是现在看起来在南海问题上面是不断的在升高啊。那么这升高到什么程度，这个还有待观察，到底会不会爆发成军事冲突。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军事手段它也是一个工具，它也是一个实现政治外交的一个工具，就好像当时美国误炸南斯拉夫大使馆，那么它也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政治的目的，那么最后在美中之间不断的用这种方式从冲突中获得妥协，我想南海问题可能将来的发展也可能是循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分析。那么有关于南中国海军事化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今晚海峡论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出新书，不但再次针对调